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当中有弟兄姊妹遭受一些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一些苦难的时候，主，我们就特别想到这一卷但以理书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都永远掌权作王。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谢谢你。主，也因此，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因为你爱我们，你够爱我们，所以你使我们，你差遣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要炼净我们。所以主，当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以至于你愿意使我们接受苦难的磨练，使我们能够被炼净，使你的教会能够被炼净。主，所以这几天实在我的心里面是感谢，我谢谢你把苦难送到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经历苦难，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更认识你，所以我们能够被炼净，教会能够成长更加的茁壮，教会就不至于被今生很多的罪所缠累，教会能够更加的把眼睛定睛在主你这位全能全知全智的神身上。主啊，所以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但是我们也要在这里把我们亲爱的姊妹李艳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这时候与她同在。主啊，求你自己保守她，虽然这个细菌侵入使她的生命受到这样的危险，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他的主，你是他的神。主，我们求你显出你医治的大能。主，求你的保守和眷顾与他同在。主，求你保守他度过这几天的危险。主，你让他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得到医治，也特别把摩瑞斯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当他面对这样子的苦难的时候，主，求你坚固他对你的信心，同样是把李艳对你的信心也是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保守你的儿女，不让撒旦在这个时候有任何的攻击来摧毁我们对你的爱和信号。主啊，也是同样把陈英嘉令姊妹还有他们的女儿萱萱一样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他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向你显出他们对你的爱和信心。主，但是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向他们显出你的慈爱和怜悯。主，你保守萱萱，让他的另外一只好的耳朵不要再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也是求主，如主若许可，主你医治他那只已经受伤的耳朵，使我们真是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你在今天仍然是施行启示的神。主，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陈景昌弟兄他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他不断的在恢复，我们也求主你自己让他真是一天一天比前一天更加的健壮，他的这个左手的功能一天一天更加的复原。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主，我们能够这样来信靠你，实在是你的恩典。再一次向主献上的感谢，也把我们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让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你的话何等宝贵。主，我们真是爱你，我们希望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对你也有更不改变的信心和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圣经呢，可以说是整卷书的一个引言。 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因为后面但以理书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会发现都跟第一章有某种的关联哈、啊。所以这一章呢，把整卷书的背景，甚至把这个但以理书以后的几章所要讲论的一些内容，在第一章里面都已经给我们打好了一个根基哈。啊，等等我们看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提出来，大家就可以，因为我们已经读了两遍了，对不对应该是过去两个礼拜你们都把但以理书读过一遍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第一章圣经怎么样为以后的几章圣经铺路打好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首先我们先看他给我们一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大耶路撒冷第一次掳掠了一些犹太人到巴比伦去，那么但以理就是在这个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结束，他说一直到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所以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到他把整个时间表已经列出来了，这个但以理书整个这个人但以理这个人他在外邦的君王的宫廷当中侍奉神，整个时间是从被掳一直到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他还在王的宫中在那里侍奉神但是我们首先看第一节讲到什么时候这个巴比伦王第一次把这些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呢？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里告诉我们时间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那么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是西元5605年。但是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这里告诉我们是约雅敬王的第四年如果你看到第二章是说尼布甲尼撒作为在登基第二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所以呢，如果按但以理书的记载，约雅敬王第三年是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的元年，但是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约雅敬王的第四年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所以这有一点点年代的出入。我知道如果我们不仔细读，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这个差别，但是我想我还是要把它提出来，让我们也对于圣经的记载有一点了解。为什么耶利米是提到约雅敬王四年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为什么但以理说是约雅敬的三年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一个是四年一个是三年。其实以这个西元的记载那都是主前605年那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个犹太人他们计算历法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法那么这是原因之我现在这样说好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从你如果看一些注释书，它会从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一种是以犹太人的历法，就是这个像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中国人有农历是不是？农历跟西历我们也是有两个算法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讲到巴比伦他们怎么算。这个君王的年代跟这个犹太人怎么算君王的年代不对，跟这个近东这个犹太人是属于近东 近东就 Near East， 就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我们称为是近东地区哈。那么近东地区的人，他们对君王登基以后的年代有一种算法，巴比伦他们对君王登基以后的年代有另外一种算法，所以这是两种系统来解释哈。那我们先用一种，就是犹太人对这个历法的算法不同，我们先讲第一种。那么第一种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算历法有两种，一种呢犹太历的元月，犹太历的元月相当于我们现西历的几月，有没有人知道？啊，四月啊，犹太历的元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西历的四月啊。为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你知道是四月？逾越节是什么时候？逾越节照圣经上记载，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正月十四日，是不是？出埃及记，神一再吩咐以色列人说，正月十四日的时候，你们要守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受难节跟复活节通常都是在四月，偶尔是三月，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犹太历的元月，就是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日，对不对？所以是我们的西历的四月。那么这个四月呢，通常就是被称为尼散月。所以你看这个旧约，什么尼希米记啊，还有这些先知书啊，常常有讲尼散月啊，就是尼散月。但是呢，在这个犹太历法里面还有一种计算法，是以宗教来算。晓不晓得以宗教来算，宗教年来算，哪一个月是他们的新年？对，新历的九月，可是是犹太历的七月，七月一号是吹角节，吹角节是犹太宗教年的新年，吹角刚过，前个礼拜五是吹角节。本来那天我跟庄牧师要去参加一个犹太这个基督徒教会的这个吹角节的聚会，因为雨太大了，我们俩就放弃了哈。所以
七月一号，
犹太历的七月一号哈，所以犹太历的七月一号，犹太历的七月是他们宗教年的七月一号哈，是犹太历的宗教年的新年。那这个我们通常称基斯流月，有没有？圣经里面常常说什么尼散月、基斯流月。好，那么所以为什么耶利米跟但以理的时间记载会差一年，就在于一个是用这个历法来算，一个是用这个历法来算啊。那么这个但以理是用基斯流月的算法，也就是说他以七月为一个新年的开始，所以他就比耶利米少了一年，所以他就变成是约雅敬第三年。但是呢，耶利米是用这个犹太历，普通犹太历的算法，就是犹太历的元月就是新年，所以耶利米就说是约雅敬王在位的第四年。好，那么如果你还不太清楚，回家再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现在要继续讲哈。那如果你真的还想，或者说你等等下课可以来问我哈。所以这是以犹太历算法。那么如果用古代近东，我用另外一种解释哈。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一种是叫古代近东，君王登基就是算君王登基哈，这个不是跟那个日历有关哈。算君王登基
这个古代的晋宗，古代的晋宗的一种算法跟巴比伦的算法，
这是对君王的登基算法不一样。古代晋宗他们是怎么算呢？古代晋宗他们是以国王登基之后到该年的年底，假设现在国王是三月登位，那到那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虽然还不满一年，他就算成是一年，懂不懂我的意思哈？那么这是古代晋宗的算法。但是巴比伦的算法是怎么算法呢？巴比伦的算法是从他登基后的第一个元旦，假设现在巴比伦王是今年的九月登基，九月呢到明年的元旦还有四个月，对不对？这四个月他就算为是预备年，就不算，他要从明年的一月一号才开始算为是这个王登基的第一年。等于说虽然他九月就登基了，但现在九月到十二月这一段他算是预备年，他不算，他要从明年的一月一号开始才算是他的登基的第一年。这是巴比伦的算法。但是晋宗的算法是只要这个王登基了，假设是九月登基，九月到十二月虽然只有四个月，他就已经把它算成是一年，那么到了明年的元月的时候他就已经算成是第二年，懂我的意思吗？那么也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但以理是用巴比伦的算法，尼希米是用古代晋宗的算法。如果是以这个方面来讲，尼希米是用古代晋宗的算法，这个王一登基虽然还不满一年，这个登基的这一段时间他就已经算成是一年了，那么从第二年的元旦开始就是第二年了，所以耶利米这样算，所以就变成是约雅敬四年。但是但以理是按照巴比伦的算法，因为他在巴比伦帝国，那他是以登基之后的那一个年的元旦才看为是巴比伦，才看为是这个约雅敬王的第一年啊。所以他以这种算法就有一点点的出入。好，这是年代的问题。那么然后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头第二节，这一节是一个关键，为什么犹太人被掳？这里马上把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提出来，是神把这些犹太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啊。所以让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那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是他按着他的旨意来做的，来使这个事情这样子来成就。所以是主将这些犹太人交在尼布甲尼撒人王的手中。好，那么但是同时第二节的最后，尼布甲尼撒王他把神殿中的器皿有一部分带到他的巴比伦，然后拿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示拿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示拿地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特别是在创世纪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巴别塔就是在示拿地啊。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些人类他们开始散居在地上，然后他们就想做一件事情，要造一座塔通天。当时人类所有的口音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要在哪里造这个塔呢？就是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又在那里造这个巴别塔。 所以巴比伦这个地方是主要是平原地，没有什么山林，不像以色列巴勒斯坦地是很多的山丘啊。那这个我们后面讲到第二章我会再提到这个示拿地。那么但是在这里就为第五章做了一个预备，因为第五章说到伯沙沙王他们饮酒作乐，就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拿出来啊，以这个器皿来装酒啊，来称颂他们的神。好，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开始把整卷书的背景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同时这一个章圣经也把整卷书里面几个主要的人物给我们介绍。那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最主要的就是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还有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书里面几个主要的人物。那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这第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是在被掳的人中，是属于王族啊，就是属于贵胄或者王室，在被掳的人中他们是属于贵胄或者是属于王室，就是属于君王的后裔。他们是犹大族的人，这里在第三节给我们说得很清楚。第六节提到他们是犹大族的人，第三节提到他们是宗室和贵胄。那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犹大王西西家他曾经害了重病，他向神祷告，神就医治了他，然后他很心高气傲，巴比伦王派一个使者来慰问他，他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那个使者看，于是先知以赛亚就问他说，你家里什么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结果他说我所有的东西，连神殿中的这些反正这些荣华他都给这个巴比伦使者看，于是先知以赛亚就说，这些东西将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他说你的后裔当中也有很多要被掳到那地方去。那现在就是应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有许多的贵胄被掳去。当然从巴比伦王的角度来看，他要把这些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把他带到巴比伦，所以你看历代志上下或者列王志上下，每一次被掳都是把这些贵胄先掳走，剩下来都是民中最贫穷的人，因为这些人就比较不容易带动这些政治革命啊等等之类。好，但是事实上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好，那么不但他们是犹大族，而且出身贵族，而且我们看到这几个少年人他们具有很优越的条件，那这里给他们的形容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皇宫的里面啊，所以他们具有很优越的条件。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就吩咐他的太监长亚斯庇拿从他们这些人当中拣选最优秀的人出来，他要给他们加以训练，加以训练了以后要他们侍立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来这个为巴比伦王效力。那么我们看这四个，特别这里提到四个年轻人，就是犹大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那么这四个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名字都是与以色列的神有关，因此这四个少年人很可能都是来自近前的家庭，就是他们的名字，你知道犹太人的名字，他们很看重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的所代表的意义常常就是代表这个人。那么在旧约很多的人物，他们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很深刻的意义，就是约书亚带领犹太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就约书亚的名字其实就是新约的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啊。那像我们说但以理的名字是神是审判者，所以这些人他们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所信的神 是有关联的。那这四个但以理的四个朋友他们的名字，我很快的把他们的意思告诉大家，我就不要写了哈。但以理我们已经说过，神是审判者，或者神是我的审判者。哈拿尼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惠的，耶和华是有恩惠的。米撒利的名字意思是谁是神那样，英文是 Who is what God is， 谁是像神那样， Who is what God is， 谁是像神那样。那么亚撒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帮助，亚撒利亚是耶和华帮助。我再说一次哈，哈拿尼亚，耶和华是有恩惠的。米撒利，谁是像神那样？这个神当然是以色列的神啊。Who is what God is？ 那么亚撒利亚，耶和华帮助。好，那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却命他的太监长给他们取了四个巴比伦的名字。等一等，我们会提到这四个名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过在这里除了讲到这四个少年人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出身，而且呢在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见这里特别强调这四个少年人他们对神的一个忠诚跟对神的一个信靠啊，或者说就是对神的忠诚 faithfulness 啊，对神的忠诚啊，在这里就已经为以后的第三章跟第六章铺好了路。因为我们看到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绝对不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第六章但以理也仍然虽然知道一道禁令是不可以向大力乌王以外的任何王祷告或者任何神祷告，可是但以理还是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那这个后面的他们的这些对神的忠心是从第一章这里就已经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们看见这四个少年人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因此我们看到神加倍的施恩赐福给他们。甚至呢这四个少年人后来就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分，担任很重要的职分。那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特别是关于这四个少年人，当巴比伦王选召他们进入王宫当中接受训练，要使用他们的时候，到底他们的反应啊，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刚刚我已经强调他们的反应是他们维持他们对神的那个忠诚啊。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当他们被遭到巴比伦的宫廷当中，巴比伦王要他们学什么呢？在这个第四节告诉我们，要教导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哈，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要学习很多这些加勒底的文学，或者说学习关于各种的这种巴比伦的这种智慧啊，这种外邦的这些学识跟智慧。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学习，而且是对于他们各种的这种学问跟智慧他都要教导他们。那特别你知道这些国家他们对于星象星象还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我们当然是用巫术啊这种名称来称呼，但是对他们来讲那些都是智慧的人他们在探讨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如果从一个基督徒眼光看，当然我们说哦那是邪术，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在早期巴比伦这个时代啊，如果我们去读他们很多的这些智慧的著作，他们就是探讨很多关于星象，也是关于这种怎么样去探讨跟神之间的这种关联的一些 一些学问啊，是属于这。所以我们看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从东方有几个博士，其实你读圣经它其实是智慧的人啊 ，sage 啊，是一种有智慧的人，就是说，其实用我们现在话讲，就是那种天文学家或者星象学者，所以他们才会看到天上的那颗大星啊。那么，所以这三个这四个人，他们不仅仅是学语言，而且还要学所有这种外邦的这种学问啊。那么，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当这些少年人被送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接受训练的时候，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他们拒绝了什么？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巴比伦王的安排去学这些学这个他们的语言亚兰文，还有学关于他们各样的学问，他们有没有拒绝？没有，他们接受了。那么甚至他们的名字被改为巴比伦的名字，他们有没有拒绝？没有，他们也接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拒绝了，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那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的，还有为什么他们要拒绝的，就是到底这条界限画在哪里？这是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尤其我们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到底今天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常常面对很多的选择。那么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我们绝对要站住我们的立场的？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并没有拒绝接受学习这些加勒底的文字，还有他们所有的著作，甚至包括他们的文化、宗教、天文、科学，这所有的学问他们都愿意学。其实摩西也是一样，他是在法老的宫中长大，这个司提反殉道者讲了一篇道，他说摩西在埃及的宫中学了一切的学问，他所学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只有在埃及宫中哪有关于以色列的神啊，所以他是学了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思考，到底我们要拒绝什么？我们是不是什么一概都拒绝？哇，这些都是不属灵的 ，OK， 这些都是属世的。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很值得提供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他们接受了这个，不但如此，甚至他们的名字被更改，他们也接受了。你知道改了以后的四个名字都是跟巴比伦的神有关的。刚刚我已经说他们这四个人的名字是跟以色列的神的名字神有关的，可是改了以后的名字是跟巴比伦的神有关的。那么改了以后的名字，我告诉你们他们的意思。那伯提沙沙就是但以理被改为叫做伯提沙沙，伯提沙沙的意思就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说这四个名字哈，有些注释书可能有一点点出入，因为大家都不是真的完全很清楚这四个名字真正很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哈。不过基本上伯提沙沙呢的意思就是愿一个神保护他的性命。那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最可能的就是巴比伦所拜的叫尼波神。巴比伦人所拜的，所以就是愿神保护他的性命。那么这个神呢，最可能是巴比伦所信的一个神，叫做尼波，就把它翻成尼波哈。那你可以说愿尼波保护他的性命，不过他原来是愿神，愿一个神是小写的 a god， may a god protect his life。就是愿神保护他的性命。那这个神呢，最可能的就是巴比伦所拜的一个叫尼波神。那么德沙沙的名字呢是阿库的命令，阿库是那个巴比伦也拜的一个另外一个神的名字，这个神是月神，月亮的月，月神。这个神的名字叫做阿库，就是愿阿库，愿阿库的命令， 阿库的命令，德沙沙的意思就是 the command of 阿库、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对神很敬畏，我对神很敬畏，就是德沙沙的名字这个意思，也有人说是我对神很敬畏， I'm very fearful of God， I'm very fearful of God、啊、那么米沙呢，米沙的名字意思是谁像阿库那样，你记得这个米沙利的名字是谁像神那样啊？谁像以色列的神那样，他就把它改成谁是像阿库那样， Who is what 阿库 is、啊、谁是像阿库那样。那亚伯尼哥呢，是尼坡的仆人，尼坡的仆人。这个名字我想我们知道就好，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也接受了把他们的名字更改，甚至在后面几章我们看到但以理有时候就说那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啊、还用他这个外邦神的这个名字来称呼。但是他们拒绝什么呢？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我想在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就是玷污自己。那么所以我们要抓住的原则就是到底什么样东西是使得我们对神的忠诚会受到挑战、啊、这个玷污自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他说我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那么有很多的注释书就探讨到底为什么、吃王的膳喝王的酒会玷污自己呢？原因何在呢？那么你如果读注释书呢，所有的注释书提供的理由不外乎三种，不外乎三种。那我把这三个理由告诉大家，然后等等我再来进一步解释哈。那么有人提出说为什么但以理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因为可能这些食物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有所谓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食物。那么如果你们要看经文是利未记第三章十七节，利未记第三章十七节，第十一章一到四十一节，第十一章整章都是讲到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还有呢，摩西律法规定放血要放干净，不可以吃带血的，这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到十四节。所以第一个理由很可能这些食物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因此这些外邦人这几个少年人他们为了表示对神的忠诚，他们就立志不以神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第二个理由呢，很可能这些食物是曾经用来祭过巴比伦的偶像，因此在礼仪上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很可能这些食物是曾经用来祭拜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偶像，所以在礼仪上啊被看为是不洁净的。那么在旧约先知书有两段圣经讲到这方面，以西结书第四章十三节，以西结书第四章十三节和西阿书第九章三到四节，和西阿书第九章三到四节，这些都请你们回去复习的时候能够把它读一下哈。那么第三个理由，有人提出来说为什么王的膳跟王的酒会使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受到玷污呢？因为在近东的习俗啊，就是他们属于这种近东这一代的人，共同分享膳食，就是你跟人同桌吃饭，或者你分享他的膳食，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将自己献身于彼此的友谊，代表把自己献身于彼此的友谊，因此具有立约的意思。在近东的习俗，如果与谁共同分享膳食，代表将自己献身于彼此的友谊，因此具有立约的意义。 这个王的善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再一次出现过，啊，再一次出现，那里显然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其中。那么另外呢，在创世纪三十一章，这个雅各的岳父来追他，后来追上了以后，他们要分手之前，他们就宰了牛羊，就一起吃喝，那时候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另外还有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一节，还有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九到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尼希米记八章九到十二节，创世纪我刚刚说的是三十一章五十四节，雅各跟他的岳父，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四节。所以吃王的膳，喝王的酒，可以说表示愿意与王同盟，就是愿意跟这个巴比伦王同盟，对王忠诚啊，就是表示一个立约，彼此之间愿献身于彼此的友谊。所以呢，你如果吃王的酒，喝王的吃王的膳，喝王的酒，表示你跟这个王之间愿意跟他同盟立约，表示我们愿意彼此忠诚，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事情是但以理绝对不会愿意做的事情。他唯一要忠诚的就是向神，他绝对不会向巴比伦王忠诚。因此在第三章巴比伦王要他们拜那个金像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拒绝，他们绝对不拜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好，那么不管你是采取哪一个原因来解释这段话，我想重点是在于如果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用王的膳饮王的酒，就会玷污他们自己。那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旧约摩西的律法，洁净跟不洁净，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这么多的规矩，规定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读圣经，我们用现代的人的眼光读圣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我们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我们说哦，我现在懂了，为什么神说这个东西是洁净，这个东西是不洁净。那在不洁净当中有猪肉，所以犹太人不吃猪，因为猪肉呢会长寄生虫，牛肉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牛肉我们现在那个不用 well done 啊，这个几分熟我们就可以吃。这就是我们用现代用科学的眼光去读圣经，圣经不是这样读法的。在旧约神为什么要规定洁净跟不洁净，我们如果用现代眼光就说哦，那是因为卫生的关系，不是，完全不是为了卫生的问题。旧约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规矩，洁净不洁净，摸了死尸就不洁净啊，又要去洁净什么这个女人生产了也不洁净，男女同房了也不洁净啊，这么多洁净不洁净，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是蒙神选召的，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他们分别出来，神要他们与外邦人不同，神要他们与他们周围的民族都有所不同。因此这些洁净不洁净的礼仪最主要一个目的，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借着这些繁琐的礼仪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他们是要跟这些周围的外邦人不同的，他们不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不可以在道德上圣洁的这个字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神是分别出来的，神是圣的，他是分别出来的，他是独一的，他是无可比拟的，他就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位。因此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也要分别出来。所以这三个解释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哪一个都可以，我不觉得那个解释重要，但我觉得重点是不要玷污自己。那么这什么样呢？玷污就是你必须要分别出来，你必须要过一个跟这些人不同的生活，是完全像神的，是完全分别出来是像神的。那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到底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像
神多呢，我们还是向这个世界多。其实我看我们的教会，真的，现在不是在说我们的 BCEC 哈，我说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真的是被这个世界所这个 conform， 我们真的被世界很多的价值观都被世界改变。我们不是向神，我们是向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代理，他们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语言可以学，你的学问我也可以学，甚至你要把我的名字改，可以，我也接受。可是什么是我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立志不以王的战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一开始他们就站稳，以至于第三章第六章他们可以不惜自己的性命，他们要确保他们对神的忠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想这个留回去给大家自己到神面前去思想。你回到神面前，你求圣灵来光照你，到底今天我的生活，我是不是像但以理这个样子？我如果今天要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过一个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一个为神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我想我们都要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但是至于每一个人，我想神会自己向每个人说话。今天早上组织崇拜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向我的心说话，给我看见一个罪。那有我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分享。可这个罪是我的，也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罪。所以在神面前，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在神面前哭了很久，因为我看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但是这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来光照，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常常觉得我是何等的眼瞎，我真的是何等的眼瞎，看不见。所以我需要神的灵来光照我。所以我希望这一章对我们来讲，希望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挑战，回去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个是一个介绍，这一章是一个引言，可是这个引言为整卷书奠下了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基础。好，那么这是第一章。我要快点，因为我怕我们的时间来不及。如果你还有问题，我们可以课后再讨论哈。那么我只要再提一下那个界限要画在哪里。当然我没有办法，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绝对不可能告诉大家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看电影，你不可以喝酒，你不可以这个穿迷你裙啊，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我想我不是要把这个界限画给大家，因为圣经上没有把这个界限给我们，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子来规定别人。如果我们是这样定规，我们就还活在律法的里面。不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所以这些事都可以做啊。但是问题是，可不可以看电影？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可不可以看电影？裙子到底要穿得多短？今天年轻人流行穿短裙子，其实我自己看看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流行迷你裙，有时候想想自己那时候真的穿得很短的裙子，那个照片我都不太敢看哈。可是那时候大家都这样穿，所以我现在想想，哎呀，我自己那时候真的是跟大家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好短的那个裙子，短得不得了。那今天我不给我女儿穿那么短的裙子哈，但是我当然不是规定她，可是我是要让她去思考，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看这，可不可以做看那个。那我想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说黑白这样的话的。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如果对我们的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真理的原则需要妥协的时候，那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屈服的啊！在真理的原则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妥协；对神的忠诚是绝对不能够妥协。对神的忠诚，对真理的原则，但是其他这个界限该画在哪里呢？有些东西并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么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守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吃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除了说以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以外，还有一个考虑是我跟人，我做的是不是造就人。所以保罗说，祭过偶像的东西可以吃，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这个是祭过的，你就要为他的缘故不要吃。不是祭过偶像的东西，保罗说这个东西不算什么，这个东西是那个人拿去拜，那个偶像我也不承认是神，拜了跟没拜，这个东西没有起化学变化，还是这个东西。所以可不可以吃？可以。可是如果这个人拿来给你吃，他告诉你说这是他拜过的，你就要为他的缘故不吃，是为他的良心，不是为你自己的。所以凡事都可行，可是不都造就人。所以这个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是凡事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这就是新约。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规条叫我们一条一条的去遵守，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当然我们有这本圣经是一个客观的准则，但是在每天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客观的准则，圣灵会使用圣经上的话，但是圣灵也个别给我们引导，让我们晓得该怎么做。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就看一点点。那么因为这一章很重要，特别是后面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第二章呢，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把这一章的重要的信息我们把它提一下，下个礼拜我们就来看这个梦的解释啊。那么但以书第二章跟第一章一样，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神是那独一的真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万有，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万有。所以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他提到神是能够唯一能够显明隐秘事的，而且呢他改变时候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但以理书几乎每一章圣经里面都在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神掌权，神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永远坐着为王，他是那位独一的君王，是那位至高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改变时候日期，他也废王立王，都是在于他。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从第二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对神的信心以及他的智慧和他的谦卑，都显明一个属神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质。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向神所显出向神的信心以及谦卑还有智慧。第一章我们刚刚没有特别强调，当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他们这样子来向神显明他们对神的忠诚跟信靠，神就把各样的智慧赏赐给他们啊。那么甚至但以理还可以解梦，所以这就为以后的几章铺好了路。但以理可以解梦，他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智慧。那么但是我们从第二章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当尼布甲尼撒王招他进去，很高兴知道但以理可以替他解梦的时候，但以理说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聪明智慧所以我能够替你解梦，我之所以能够替你解梦，是因为天上的神已经向你启示，是天上的神要把幕后的事情告诉你，所以天上的神把这个梦向我启示。所以但以理是一个非常谦卑而且敬畏依靠神的人，所以我们也看见神把大智慧赏赐给他。那么第三，我想在这章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属灵同伴，也就是他这三个朋友，当他知道说尼布甲尼撒王要杀所有的术士的时候，他去请求王宽限，然后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就立刻邀请他的三个朋友，他说我们一起来仰望神， 求神把这个梦和这个梦的解释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属灵的同伴啊，我想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不仅仅是说我今天有困难需要彼此代祷，更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可以共同来追求更加认识神，可以更加的信靠神，彼此扶持，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信靠神。所以啊，做一点小小的见证，我们的大女儿 Ruth 她要这个当初决定念哪一个大学，那时候有两个学校给她很好的奖学金，一个就是 Cornell， 一个就是 Wellesley College。 那么我们一直不能决定说要从这两个学校当中选择哪一个。那么她去这个我们因为认识不少 Cornell 的学生，因为我们台湾来很多都是到 Cornell 去念书，但是我们也是有就是刚好那段时间我们曾经来过 New England 参加一个查经班的冬令会，所以在冬令会也认识几个 Cornell 的学生，其中也有这个 Under 的，就是大学部的，我们也跟他们谈，那我们就发现哇 Cornell 的功课压力相当的大，所以他们都说他们那很多孩子自杀。那Wellesley 呢，学校给 Ruth 一张免费的机票，他就来这边 visit， 回去以后他很喜欢这个学校，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dry town， 不卖酒啊。那他说学校是考试是荣誉制，真的，他四年在 Wellesley 期末考试自己安排，你哪一天考你自己决定，你就到办公室把考卷拿来就自己写，写完再把考卷交回去。我们那时候一听，哇，我们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这种学校，完全用荣誉制哈来考试。而且呢，入师那时候告诉我们说，学校的影印机呢，就是把一个盒子放在影印机上面，你要影印就钱放在那盒子里面就去影印。连我们在春季，我们神学院的影印机都是要丢 coin 的哈。他就是这样子一种荣誉的制度哈，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当然 Wellesley 很漂亮，校园很漂亮。但是啊，那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很不平安，每次跟人家说我们在考虑 Wellesley 或者 Cornell， 人家就说哦 Wellesley 啊，那个学校很 liberal 啊，就是这么一句话， liberal 就是这个学校很开放，太开放了，太自，其实哪一个美国的学校不 liberal 啊，每个学校都有同性恋啊。那么也许就是因为 Wellesley 是个女校，因为这个当今的这个克林顿总统的太太 Hillary 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我们的蒋夫人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很多美国政治界或者说财经界不少的名女人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生，所以很可能这个 liberal 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女权比较这个高举的一个学校。那可是那时候这样的话让我听起来一直觉得不平安，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挣扎，因为我们是很倾向于想让他到 Wellesley但是呢又一直觉得说这到底合不合适，因为每一个人都用这句话来评论。我甚至跟我自己神学院的我的指导教授谈，后来他建议我们跟另外一位教授谈，因为那位教授是 Harvard 毕业的，那个教授他是跟我们说啊，你不用那么顾虑那么多，他说其实孩子最重要的是他身边的所交的朋友，也许每个学校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开放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眼光里面看，我们很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价值观，但他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周围他所交的朋友，因为真正影响他的是这一群朋友。那么那但是我们也还是继续的祷告，我们全家一起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个时候我正好就是在三一神学院修但以理书这卷书，那老师就指定了很多书要念，有一天我在念老师所指定的那本书，其实当时我心里面并没有想到入选择学校的事情，只是刚好我在读但以理书第一章，我那天在念的时候，真的神就借着但以理这个人物来向我说话。你知道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几岁？大概是十几岁，差不多十七岁左右，正好是我们的女儿进大学的年龄。那么那天我读的时候，忽然圣灵就对我说话，他说你看看但以理这个少年人，他在这么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这个一个外邦的拜偶像的各样 样的星这种天文星象这种学问。他说可是你看看但以理这个少年人跟他三个朋友在这个地方出污泥而不染。所以那时候神好像就是在鼓励我说你不用害怕，那你为他祷告，不管他去到那个学校 Wellesley， 虽然人家说这是很 liberal， 但是你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可以站出来，能够跟别人有分别。那可是我那天神给我这个看见以后，我还没有跟庄牧师分享，大概隔了一天，我们晚上孩子睡觉以前，我们是全家四个人一起祷告。那天晚上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庄牧师他就说，今天哈，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说我今天想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说他说我要为若斯祷，为小陈祷告，我们大女儿小陈。他说我为小陈祷告，求神给他有一群好的属灵同伴。所以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就分享神给我的看见，都是用同一个人，就是这个但以理哈。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现在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的大女儿就进了王子。那真的是我觉得这四年来我要做件这一年今年暑假他毕业了，他现在是进了 Harvard 啊那个教育学院，因为他想要高中教书啊，而且想在都市 inner city 最治安最差的地方教书，因为他看到那群孩子真的是没有盼望啊，没有神，所以他愿意把福音去传给这些孩子。那么但是这四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孩子他真的在 Wellesley 有一群属灵的同伴，那现在跟他做 roommate 的这个也是 Wellesley 也是进 Harvard 的这个 F school， 他们俩就是很好属灵同伴，他不在我们教会，他是在 BCEC 哈，可他在那边真的找到一群很好属灵同伴。不但如此，他现在进了这个 Harvard 的教育学院，他8月13号就先上课，因为他是要拿 certification 哈。那么这一个月的上课，他每一次回来跟我们分享，他真是从第一天他们上课的时候就谈到很多 multiculture 哈，这种 discrimination 不可以歧视，要接纳，所以甚至要接纳同性恋啊，你也不可以批评他们等等，这种根本跟基督徒观念相反的。但是呢，第一天他们就有那种分组时间，在要有分组时间的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就说基督徒一组，就是他叫 Christians 啊。于是哇，当时120个人当中，一群基督徒他们就成了一个小组。那在这个暑假当中，当他们讨论很多这种价值观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彼此扶持。我女儿说，那有两天是讲同性恋，来讲同性恋的那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是个 gay， 然后他请的 panel 每一个都是 lesbian 或者是 gay， 只有一个是校长不是。在那种气氛之下，他们就强调要接纳，强调这种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群基督徒的孩子坐在下面，我女儿说他都快不能透气，他不能坐下去，他不能再听了啊。他后来实在忍不忍可忍的时候，他跑出去想说去上个厕所，就没想已经好几个也是基督徒的孩子都已经出去了，就他们就在一起，他们就祷告。那到了第二天，甚至这个 panel 继续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讲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看法，他们不是用那种很硬碰硬的方式，他们用很有智慧的方式提到说，既然你们认为在学校里面应该开放让同性恋这种事情可以被接受，那为什么在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为什么不可以祷告？你知道今天美国政府哈，甚至不可以传福音。我在芝加哥，这些孩子如果在学校传福音的话，那个被他传福音的小孩告到校长那里去的话，这个孩子就被校长叫去问话。就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三一神学院的同学，他这个妈妈哈，他的儿子就被告去校，所以你不可以传福音。如果这个人觉得你传福音你侵犯了我，他去告校长的话，校长就会把你抓去警告。这是美国今天的社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可是他一进了哈佛，就有一群基督徒的同伴，他们就一起，就很喜乐，他们立刻就成立查经班。第二个礼拜一就在我女儿的宿舍，他们就开始查经了。所以 真正属灵的话，所以我们当中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大学，我们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们有一群属灵的同伴，因为我们一个人走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跌倒会软弱，我们需要有一群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这个课班比较大，可是我也很希望我们彼此间可以成为属灵同伴。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分享，我没有征求陈英弟兄的同意，可是我分享，因为我觉得他是这个班的一个学生，我们跟他是一起上课的，我们也应该一同跟他们来走这个道路。那么以后你们当中有谁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情啊，也许上课我们祷告之前请你们不要顾忌，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为你们祷告啊。我想我们真是应该一起来扶持我们，彼此激励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来对他死守我们对他的忠心。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读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们这个礼拜回去我们还可以忠心的把但以理书再读一遍，也可以把我们今天上课所提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默想。当我们在默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你的话实在是新鲜活泼又有功效，你的话实在是灵，是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好像诗人说比蜜甘甜，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比极多的金金可贵。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这样子的来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纪念我们这个礼拜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